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每天的灵修帮助我们看见神的视野。诗篇42篇第5节，诗人说：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令人沮丧的事无可避免，但忧闷却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愿神天天以他的真理引导我们，将他的道指示我们，使我们带着因信而有的乐观，行在锡安的大道上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高处的视野。我们思想高处的视野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3章1到11节。哥罗西书第3章1到11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向高处行。
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十一节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。因这些事，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，也曾这样行过，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以及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，并口中污秽的言语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。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在此，并不分希利尼人、犹太人、受割礼的、未受割礼的、化外人、希古提人、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，又住在个人之内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十一节。我们再把圣经翻到诗篇一百二十一篇第一节。诗篇一百二十一篇第一节经文说道：我要向山举目。诗篇一百二十一篇第一节。我们就以这句话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诗篇121篇第一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我要向山举目。诗篇121篇第一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高处的视野。我们四周围环境的不同，大抵是因为我们抱着不同的观念。如果我们只向四周的高山举目，那么我们就要失望了。但是如果我们向主举目，我们将要被他挽救。一日，一位旅客经过一处森林，看见一棵参天的蟹树，生得奇形怪状的，差不多将全部的风景都损坏了。旅客说，如果我是这森林的主人，一定将这棵蟹树砍去。后来他登上高处，远眺山景，看见这棵蟹树显出最美的姿态。旅客又自己说道，我判断错了，因为我只看见局部，没有看见整体。神的全部计划，有时我们只看见一部分，以为是丑陋不满你意的，但是全面的风景，各物的和谐和比例，都能证明我们的判断是错误的。当你登神的山，向耶和华举目，必会看见他的整个计划是怎样的和谐优美。基督徒应当从天上向下看，不当从下面看各样东西，那样你会失掉各种东西的和谐与比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平安，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，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。
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启示，心中就充满感恩，重新得力。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、奔走天路的好伙伴。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。
今天我们思想高处的视野这个题目。一个人的视野就决定他的生命内容。神救了我们，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选召出来。保罗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。既然是天上的国民，自然要有属天的高度和视野。神的视野跟我们的视野截然不同。他的视野跨越时间，并涵盖所有的空间。雅各四章八节，神的灵感动所罗门写下：我的心腹，求你与我一同离开利巴嫩，与我一同离开利巴嫩，从亚玛拿顶，从示尼尔与黑门顶，从有狮子的洞，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。宣信博士说，如果我们一直处在属灵的高处，那么我们的困惑将变得平常而简单。通常当一个登山者失去他的方向时，他总是能再次从山顶上找寻到当走的路。当他从山上往下看，不仅能看到所爬上来的蜿蜒山路，并且连回家的路也看得清清楚楚。同理，我们也可以在属灵的高处，借着信心和祷告，看清前面的道路，知道我们能安抵天家。是的，从高处往下看，那些地上的庞然大物，在不同的视野里，原来只是一点点。许多事情我们看得太重了，比如地上的钱财、地位、名声等等。许多困难我们看得太大了，把它放大的不成比例，以至于这人生的路，我们开始感到困惑。但当我们看见神的国度，看见基督和他的威荣，再回过头来看这些让我们感到忧心困扰的事，就进度显得微不足道。我们需要常登属灵的高山，使自己常在基督的荣光里。当我们常常思念主的威荣，就不会诧异他的大能。而读经祷告，就是把我们带进属天的荣光的途径。我们经常因为没有好好读经，没有好好祷告，没有与主同在圣山上，而信心跌到谷底。在神的山上与神深切的灵交，能使我们灵里得着坚固，使我们因信大有盼望，能带着属天的视野过低处的生活。撒母耳记下十六章记载，当示每以恶言侮辱和用石头打流亡在外的大卫的时候，大卫没有让跟随他的人报复，而是用和睦的话安慰他的跟从者，说：让他咒骂吧，因为主对他说，咒骂大卫。大卫所展现的正是高处的视野，他从神的恩典和主权来看待他所遭遇的事，把示每对他的羞辱看作是神要他学习的生命功课。箴言十六章第四节，所罗门提到，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，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。神必定会审判罪恶，所以我们不用着急，不用急着为自己伸冤辩护，甚至大声跟人争吵，而是学习交托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。神自有他的主张，只管默然依靠他，耐心等候他。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，大卫说：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我们要承认我们太有限，太渺小，神要做的事，很多事情我们一时不能领会，因为我们的理性还够不到那儿。怎么办呢？神说：信靠我吧。神的知识全备，他行大事不可测度， 行其事不可胜数。许多事情我们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。罗马书十一章33节到36节，保罗说，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，谁知道主的心，谁做过他的谋士呢？谁是先给了他，是他后来偿还呢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谁做过神的参谋部长，给他出过主意呢？当我们信心动摇的时候，我们要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，留心看他奇妙的创造，不要跟神犟嘴辩论。以赛亚书40章26节，神说，你们向上举目，看谁创造这万象，按数目领出，他一一称其名，因他的全能，又因他的大能大力，连一个都不缺。约伯记38章3节，神对约伯说，你要如勇士束腰，我问你，你可以指示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给神提意见吗？我们可以指示神，教导神怎么做吗？我们能够与神同铺穹苍吗？若是不能，又怎能够像好强辩的人与神争论呢？让我们多看自己的卑微渺小，多思想神的伟大奇妙。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神在天上，我们在地下，不要固执己见，钻牛角尖，而要像亚伯拉罕一样，全心信靠使死人复活，使无变为有的神。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将荣耀归给神，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神会用他独特的方式来证明他的恩典。让我们学习把焦点放在神的全能上，而不是放在自己的意愿上。传道书7章8节，所罗门说，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，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。当神为自己的荣耀，为了我们更大的益处，给我们独特的带领，事情还在进展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习顺服神，凡事谢恩。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他可以叫最麻烦的事情变成对我们最好的机会。因此我们要常抱乐观，并常怀希望。神已经赐给我们属天的生命性情，他不要我们甘于受低处的牵累，甘心把时间把精神浪费在其中。当神对我的选择摇头，而要带我走上一条我所不认识，却是神看为更丰盛的道路的时候，求主帮助我们愿意顺服。我们对生活的视野会受到人性的局限，我们常常只不过窥见神计划的一小部分，神看的是整个结局，我们只瞥见一角，神却看见全貌。他是那位创造万象引导群星的主，他的带领，他的安排，他的许可，他的拦阻，甚至他的任凭，都是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，照着他看为好的去行。因着他美善的本性和他那测不透的丰富，他能做比我们所能知道更美的事。不要单从人生的处境来看何为祝福，何为咒诅，不要奏下判断，尤其还没有来到终点，而要从信心的角度来看。等来到事情的终局，我们再回头看主为我们所成就的，会惊喜万分，会感到一切的等待和忍耐，对神的信赖都是值得的。在过程中你说，主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等以后你回头看的时候，你会赞叹，主啊，感谢你，还好是这样。与其等到那个时候才赞美，何不现在就赞美呢？赞美是信赖的自然成果，信心尊重神， 而神也重看有信心的人。约翰一书五章四节，使徒约翰说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一位属灵长辈说，什么叫胜了世界呢？胜了世界就是说，虽然你的环境告诉你神已经弃绝你了，你对于神的信赖却仍然丝毫不移，虽然你的祷告得不着答应，好像神并没有听见，你却仍然继续呼喊着，仍相信神是醒着的，并且是全然慈爱的。除神亲手给你的东西以外，你并不盼望别的，忍耐等候，不失去丝毫信心。这就是胜了世界，这就是真实的信心。神知道要怎么做，才能使我们发挥我们里边最大的潜能。许多我们看为不完美的事情，我们不知道何以会发生，但神知道怎样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他的人得着益处。有时候神关了一些门，好让我们能够用心灵去感受到他的同在，借着突如其来的困难、突发事件，让我们晓得原来他一直和我们同在。神不但救了我们，他还要训练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属世的私欲，使我们在今世能过着自律、公正、敬虔的生活。他要用他的恩手扶持我们，使我们懂得用智慧行完全的道。有一个小故事讲到，一位机师驾驶轻型的农用飞机准备喷洒农药，起飞之后不久发现有着老鼠在咬机舱里的电线，若是任凭老鼠继续咬，飞机恐怕会失事。可是他又必须专心驾驶飞机，不能分心去打老鼠。正在两难之间，他用了一个办法，就是在可能的范围内让飞机爬升，因为爬升到一定的高度，老鼠会因为高空缺氧而死。后来机师完成喷药的任务，顺利降落，果然在飞机后头找了一只死老鼠。老鼠好比我们心中的坏习惯，单靠自己努力改过十分辛苦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更靠近主，让主来帮助我们根除心中的罪恶。主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常在它里面，主的话也常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会越来越有主的心思，能够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。生活中常常会有痛苦和重担，有时困境好像云雾一般笼罩着我们，让阳光无法穿透。这时我们要往上飞，要把焦点从诸多的问题上转到神身上，不再围着问题转。美国知名的布道家葛培林牧师说，今日许多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下，人心里最大的难题就是恐惧，怕生病，怕孤单，怕损失，怕遭遇灾祸和怕死。他说，在困苦、试探、试炼、剥夺和危机的时候，神总是把勇气放在那些爱他的人心中。有了神的应许，就可以满有盼望，满有喜乐的前瞻未来，无需恐惧，无需沮丧和忧虑。今天世上有很多让人感到不安和忧心的事情，每天只要打开报章杂志或者打开电视机，都会听到看到很多让我们伤感的事，因为很多新闻都是负面的，让人感到不安的，让人害怕的，让人忧心的，甚至让人讨厌的。但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只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我们追求的是基督，而不是世界上那些不能永存的东西。信心的翅膀使我们展翅翱翔于身处的环境之上。戴里和他的三个朋友向主忠诚，就能够摆脱惧怕。他们因着信灭了烈火的猛士，堵了狮子的口。他们活在基督里，就不怕从环境来的威胁。英国知名的牧者中马铁牧师说，圣经从头到尾的整个故事就是神的来临和神的介入。当我们绝望无助的时候，神差他的爱子来拯救我们。保罗说， 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？神救了我们，他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来认识他，用一生的岁月与他同行，用一生的热情去爱他，用一生的行动来顺服他，活出他的话，使我们人生没有虚度。最后，我邀请朋友一起用箴言25章第4节所罗门的话来彼此勉励。箴言25章第4节，除去银子的渣子，就有银子出来，银匠能以做器皿。这是神的计划，神要使我们成为圣洁，行事为人能与蒙召的恩相称，他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愿主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意，使我们看见他永世的计划，挪去我们错误的判断，而是能够看见他所看见的。我们再来背诵一次箴言25章第4节，除去银子的渣子，就有银子出来，银匠能以做器皿。请我们去祷告。主，我感谢你，你赦免我们的一切罪孽，医治我们的一切疾病，你救赎我们的命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我们的冠冕。你用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我们如鹰返老还童。透过今天的信息，帮助我明白，你给我们的不是重担，而是翅膀；不是搅扰，而是训练。你知道将来会如何，求主给我们有属天的眼光，有高处的视野，叫我们懂得做出正确的判断，懂得选择上好的福分，尽心尽力去做你眼中看为最有价值的事。主啊，你说，人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，但唯有你衡量人心。你说人所尊贵的，是你看为可憎恶的。你看重穷寡妇两个小钱的奉献，而不是财主的富余。你看为好的，那就是好，所以我们一时不能领会。你比我们心大，一些事情没有不知道的。帮助我们对你的认识更深，信靠你的心更坚固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分享您心中的感动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为你预备的讲道讲义。孙大中讲道集第75集，这里边有10篇精选的讲章，欢迎您向我索取这电子讲义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@liangyou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Thank you.